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亲情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继续和娟子进入亲情儿童房里面去看一看。在培育一个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父母真的要付出很多的心血哈，才可以看着一个孩子渐渐的长大。这当中呢，当然有时间，有精力，还有我们的体力，我们的心血。那我们希望我们辛辛苦苦培育长大成人的孩子是一个既有成人的体魄，又有成人的思维，又有成人的担当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呢，还是说我们希望他是一个只拥有成年人的身高体力体魄，但是却拥有一个孩子的思维模式呢？或者说他虽然看上去是个成年人了，可是他的心智啊却还是一个孩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希望看到我们的孩子，当他们渐渐长大长高长壮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所担当了。只是呢，如果我们的父母不提早的好好的训练我们的孩子，不给他们一些相对于他们的年纪可以力所能及的事情去锻炼，那怎么可能当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一夜之间就应该懂得所有成年人应该懂得的规范呢？所以父母的职责就在于教养儿女，不但要养，更重要的是要教。所以今天我们的快乐教养实践77招当中，就来跟我们的父母们谈一谈如何帮着孩子长大成熟。
快乐教养实践77招。用养育成年人的态度来教养孩子。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32招，长大成熟。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常常听到有些家长哈这样说，他说：“哎，等我把孩子养大了，我就可以轻松了。”或者说：“哎，等孩子们都长大了，我就自由了。”其实这样说话的父母啊，在观念上是有偏差的，因为他们总是觉得当孩子长大了，他就可以放松了，他就可以自由了。可是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呢，他就必须凡事亲力亲为，任劳任怨。可是结果当孩子真的长大的时候啊，他会发现他其实并没有给孩子一个即将步入成年人的训练，而是一直不断地把他当作一个孩子。所以赖瑞博士在书中说到了一点，如果我们的父母用养育孩子的态度去养育孩子，那么只会教育出来一个 空有成人的形体，但内心却不够成熟的成年人。咱们中国人呢，特别爱说一句话，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那就是哎呀，我们在父母眼中啊，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小孩子。以前啊，我不认为这句话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呢，回头想想，我觉得这句话的问题还不小。因为我们始终是认为父母照顾我们、呵护我们，那是应该的。所以我们吃父母的、喝父母的、拿父母的，绝对都是应该的。而我们要对父母、对家人、对自己成长过程当中要承担的责任，却并不是真的那么的清晰。所以赖瑞博士在这一招当中向我们所有的父母发出了一个挑战：你是在帮助你的孩子慢慢成熟长大的过程，还是就允许他们停留在孩童年代呢？在我们的周围，其实不难看到，常常有这些年纪已经不小了，可是他的思维、他的待人处事的态度都还像一个孩子，不够成熟，甚至50岁了还是一个只知道停留在自己世界里面的老小孩，对人、对工作的态度都显得十分的幼稚。上帝让我们身为父母，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去教养出有担当的优秀的成年人。当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就应该具备某些的能力了。赖瑞博士在书中为我们列举了一些的能力，让我读给大家听听看，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对照参考一下，看看我们的孩子是否已经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了，或者说我们还有某些地方有欠缺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被训练出拥有这些能力。第一个能力就跟驾驭金钱有关系，那就是能够处理金钱与预算方面的问题。如果能够帮助家里去处理账单或者收支预算的话，那就更好了。这让我想起了有一句俗语，叫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当我们的家境并不是很富裕的时候，反而我们的孩子比较容易能够被培养出来节俭的美德。但是只是节俭并不够，他还要知道怎么花钱，怎么赚钱。金钱的使用呢，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课哈。所以这也是赖瑞博士为什么第一个提出来孩子们应该具备的能力之一。第二个能力就是愿意参与志愿者活动，或者是去打工，诚实并且卖力的工作。第三个应该具备的能力是能够为自己的情感、思想和行为负责。第四个能力是能够守信用、守约定，并且管理自己的时间。第五个能力是与他人良好的配合与同工，就是说你在跟别人一起合作的时候呢，可以是互相配搭的。第六个能力是与人格有关系的，那就是能够谦虚并且有效地服侍别人。第七个能力是与信仰有关的，那就是能够祷告、服侍、分享、研读圣经，并且为信仰做见证。第八个能力，懂得去选择朋友，会去选择那些造就自己、鼓励自己的人做朋友。第九个能力，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其实这么一数下来，这九个能力真的每一项都非常的不简单，都需要我们的父母花时间、花精力、花心血去好好的培育的。 青少年其实是可以成为父母的朋友的，他们是可以跟父母之间发展出一个双向的、正当的、有责任感的互动关系的，而不是父母们总是说孩子长不大，可是呢，又不给他们锻炼的机会，不允许他们自由的发展，给他们很多的束缚，最后使孩子成为了活在父母思维空间当中的成年孩子。但这种互动，这种目标的实现，真的需要我们的父母主动的去用上帝教给我们的方式，上帝喜悦的方式去教养我们的孩子，而不是被这个物质主义至上的世界影响着我们的孩子只是成为下一个消费者。所以我们亲爱的父母们，现在就让我们想想看，当我们的孩子20岁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孩子是一个怎样的成年人呢？他是一个拥有体魄强健的，但是思维却非常幼稚的一个成年人呢？还是希望他可以拥有自己的思维模式，他可以说话、做事、待人接物，有成年人的样子，又有成人的思维，又有成人的担当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向上望，身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比较万事互相效力，使你丰沛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
在圣经箴言书第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
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约翰出来传道，在旷野当中传悔改的洗礼，当时好多人出来听啊。约翰就好像先知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当时约翰责备那些人，称呼他为毒蛇的种类，他要他们悔改，但是这个悔改不是单单懊悔，乃是要结出悔改的果子。当时税吏兵丁百姓出来问他，他都指导他们，受到他们很大的欢迎。好多人就问了，约翰这么厉害，就好像以前的先知一样，他是不是就是我们要等待的基督呢？弥赛亚呢？15节， 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活着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尽他的肠，把麦子放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在当时旷野当中，约翰是大受欢迎，可以说是当时在旷野里面，约翰的人生啊，在百姓当中，哇，他是就是主角。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他知道他最多是个配角，不是主角。因为真正的主角是谁呢？是基督。他连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用水施洗，但是真正的基督是用圣灵和火施洗，他要来要审判，把火把糠烧了，要拯救，把麦子放在仓里面。约翰在人的眼中是主角，但是他知道他真正的身份不是主角，是配角。对我们无论在教会的侍奉，在人生岗位的侍奉，在不同的事工里面参与，其实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永远是上帝的配角。我们所做的不是把人带到我们面前，好像约翰他不是把人的目标指向他自己，他要他们悔改是在神面前悔改，他要预备他们的心，预备他们面对基督，准备聆听耶稣基督的讲道，耶稣基督天国的道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目标不是指向要为约翰自己来鼓掌，他的目标要为基督预备道路。我们的侍奉也是差不多，我们的侍奉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预备人的心，让他们能够到神那边去，不是把目标放在自己的那里。其实所有的侍奉就好像施洗约翰的侍奉一样，都是一个路标，路标了，不是把人的眼光看着他自己，路标是指向那个路的目的地，把人带到真正的目的地，就是上帝那里。有些时间我们在侍奉的路上，我们很享受人家对我们的鼓掌，很容易忘了真正的我们所侍奉的是神自己啊，以致我们太过享受人的称赞，我们忘了上帝。当人看到其他人也跟我们差不多很成功，我们很容易产生妒忌，于是产生矛盾，甚至互相攻击，把真正的上帝他才是我们侍奉的主角我们忘了。一大堆配角互相争当主角，把真正的主角耶稣基督忘掉，把它推到舞台的外面。这个是否是我们今天这个光景呢？约翰不是这样，约翰不是要当主角，也不是当了配角感觉不开心，约翰所关心的就是要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为基督预备道路，他就要尽忠职守的来完成这个角色。他对百姓用好多的话来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甚至得罪当时的权贵的人士，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啊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的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事，就把约翰放在监里面。希律王是当时加利利的王，管理加利利这个地区的，他是王啊，但是约翰看到他不公义的事情，他的恶事连他都责备了。当时他娶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妻子希罗底，而且这个希罗底也是他另外一位同父异母的这个兄弟的女儿。哇，这个希律家的真的是伦理败坏的不得了，这个是任何社会任何年代的都是不对的事情。约翰责备他，责备王啊，结果被下到监里面。最后我们知道希罗底害死了约翰。约翰在他人生当中，他只是想到一件事情，他要好好的 把他的角色演好，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今天我们侍奉人的当中，我们有很容易落在一个陷阱里面，就是我们人太享受人家的鼓掌，太享受人家的欣赏，忘记的真正要荣耀的是神的大牧人耶稣基督。我们忘了这个世界他需要的不是什么什么名人啊明星啊等等，他需要的是能够在神面前好像西洗约翰一样，忠心把一生摆在上帝面前，为上帝完成他所交代给我们的使命的人。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这个世界很多不公义的事情，他需要更多的西洗约翰把神的道讲出来，无论是有权的人都不害怕责备他们，把错的指出来，这个是罪的，你们要悔改，不然神的审判要临到你们。这个世界需要勇敢的约翰，需要尽忠职守的约翰，需要不怕强权不怕受苦的神的真正的仆人。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神把一个重要的岗位交给你，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在你的教会，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有我们的岗位，我们要在神的国度当中忠心的为神完成他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做神忠心的仆人吧。求上帝帮助我们，使用我们。阿们。
听了今天谢安国牧师带来的这一段的信息，小芳的心里既沉重又激动。为什么说是沉重？其实更准确的应该讲是一个警告。施洗约翰是一个何等的明白神的心意，又能够完全谦卑在神的面前的神的仆人，这真是我们应该学习和效法的榜样。他所做的是上帝借着他要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知道他所传的悔改的道路是为着那一个用圣灵和火来为我们施圣灵洗的那一位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这让我们每一个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的服事就是为了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无论我们在家庭当中，在职场上，还是在教会里，特别触动我的是，当别人赞扬我收听了我们的节目有怎样的收获，或者夸赞我有怎样好的口才，怎样好的表达能力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需要警醒，这些东西自然会给我鼓励，会让我的信心增加，但是我需要问问我自己，我是不是很享受这种夸赞，我是不是把这一切的荣耀归给了我自己而没有归给神，我是不是清楚地明白我只是上帝所借助的一个管道，是神的灵在我们里边要借着我们把神自己要向他的百姓所传递的信息能够传讲出去。再来说说让我激动的也是大有盼望的，就是感恩我们这些被神拣选被神呼召出来成为他儿女的每一个，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一个使命。我们这些原本卑微不配的人，却得了这么上好的名分，却有了神这么如此大的恩典，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存着谦卑的心，存着忠诚的心来跟随这一位为着我们舍命流血把我们的生命买赎回来，还应许我们每一天与我们同在，又要把美好的永恒的盼望放在我们里边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每当思想这些的时候，小芳的心里就满了激动，满了盼望，满了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平安，盼望这一份平安也能够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愿神祝福我们。
那么多年努力奔跑，努力奔跑，心中的终点在哪里却不知道，每一个人都 在寻找，寻找依靠，却发现什么都什么都抓不牢，得到的越多越缺少快乐，填不满的欲望好像深渊在咆哮，我们会转吧，回应耶稣的呼召，在王的座前求告，神愿意让我们知道，我们离罪吧，呼求圣灵的光照，奥秘中有丰盛荣耀，活出主的荣耀，属天的荣耀。那么多年努力奔跑，努力奔跑，心中的终点在哪里却不知道，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寻找依靠，却发现什么都什么都抓不牢，得到的越多越缺少快乐，填不满的欲望好像深渊在咆哮，我们会转吧，回应耶稣的呼召，在王的座前求告，深渊一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